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有时候人会在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或者在一段旅途之中，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点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空间。其实不是为了逃离，也不是为了寻找所谓的答案，或许只是为了可以让我们的思绪慢慢安静下来，沉淀下来。书和电影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他们并不要求我们立刻理解什么，也不急着给出判断，只是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方式把人带进另一个时间和视角之中。读书观影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存在的一个节目，我们借助文本本身，回到故事、人物和情境之中，看他们如何展开，又如何在不经意间与我们各自的生活发生重叠。在这一刻，既不需要结论，也不需要立场，只需要把注意力交给叙述本身。今天给大家聊的这部作品是《李尔王》，我想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但在这个不断经历结构震荡的当下，再次回看他，他所呈现的家庭、权力、判断与失序，反而显得格外的贴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细细的品一品这部作品《李尔王》。李尔王通常被认为创作于1605-1606之间，处在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生涯的成熟后期。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已经完成了历史剧与喜剧的艺术探索，逐渐转向对人性、权力与社会秩序更为深层也更为冷峻的书写。李尔王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诞生的。在文学史上，李尔王与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并称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这四部作品通常被视为英语戏剧传统中悲剧艺术的高峰，各自指向了不同层面的核心问题：理性与行动，信任与背叛，欲望与罪责。而李尔王则更集中地呈现了权力结构、家庭秩序与判断体系的整体崩塌。与其他悲剧相比，李尔王的特殊性在于，他并不只关注个体的道德选择或心理冲突，而是将悲剧扩展为一种系统性失效的过程。在这部作品中，家庭不再只是情感单位，权力也不再只是政治工具，语言更不再只是沟通的媒介，他们逐渐演变为相互交换、相互操控、相互消耗的机制。正因如此，李尔王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最为残酷也最为彻底的一部悲剧。从戏剧史的角度看，李尔王也是舞台实践中最具挑战性的文本之一。无论是角色的心理深度、语言的密度，还是情感张力与伦理复杂性，都对演员、导演和观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很少被当作完成式的经典来对待，而是不断被重新解读、重新上演，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语境中呈现出新的现实指向。也正因为如此，李尔王在不同时代反复被召回。当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当权威、家庭与价值秩序受到冲击，这部作品往往会重新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联性。他所讨论的并非是某一时代的特殊问题，而是当既有判断体系开始失效时，人如何在失序之中重新理解责任、尊严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尔王的文学地位并不只体现在他作为经典的历史价值，更体现在他持续提供的一种观看现实的方式。他并不提供答案，而是将秩序瓦解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迫使人直面判断失效所带来的后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整个故事完整地展开在大家的面前。 李尔王的悲剧并不是从疯狂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理性的决定开始。年老的李尔王决定退位，把王国分给三个女儿，自己不再承担治理的责任，只保留国王的名号、随从和应有的尊敬。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体面的权力交接，从动机上看，则是一个典型的误判，因为李尔王并不是真正的准备放下权力，而是试图在放弃责任的同时继续占有权力所带来的情感回报。为了完成这次分封，他没有选择法律、继承顺序或治理能力作为标准，而是设计了一场公开的仪式，让三个女儿当众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爱。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本身就已经预设了答案，这不是一次询问，而是一场确认，不是测试情感，而是要求顺从。长女贡纳利率先开口，她的回答充满夸饰，把父亲描绘成超越一切价值的存在，把自己的爱描述为无限、排他且毫无保留。这种语言浮夸至极，并不真实，但他却精准地迎合了老父亲的心理需求。次女里根随后发言，他并没有提出新的内容，只是在同一套逻辑上不断加码，把奉承推到更极端的位置。李尔王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听到的不是女儿的情感，而是对自己权威的确认。轮到小女儿考迪利亚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他并没有拒绝父亲，也没有否认自己的爱，而是拒绝把爱变成一场表演。他说他会按照一个女儿应尽的本分去爱父亲，不多不少，不夸张，也不用于交换任何东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中，这样的回答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成熟和诚实的，但在李尔王的体系里，这句话构成了对权威的直接否定。李尔王无法接受这种否定，他的愤怒并非源于失望，而是源于控制的失效。于是他当场剥夺了小女儿的继承权，并且把她逐出了王国，同时把土地和权力分给了那两个最会说话的女儿。其实到这里为止，悲剧已经无法逆转，因为他的错误判断不仅错误地分配了权力，还在情感层面切断了唯一一个愿意对他说真话的人。紧接着剧情便进入了第二阶段，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得到权力之后，很快开始削减父亲的随从，限制他的行动，并且逐步剥夺他仅存的尊严。他们并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开始按照新的规则行事。可怜的李尔这才意识到，语言中的忠诚并不等于实际中的责任，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反制的能力。与此同时，另一条故事线也在缓慢地展开。格罗斯托伯爵同样犯下了一个与李尔极其相似的错误，他轻信谗言，误判忠诚，把真正关心他的儿子爱德加视为威胁，而把野心勃勃的艾德蒙当做了依靠。这条支线并不是重复，而是起到一个对主线的强化作用。当判断力被权威和情绪取代，悲剧便不会只发生一次。李尔被两个女儿拒之门外，在暴风雨中流落荒野。这一段并不是简单的身体折磨，而是身份的彻底崩塌。当他失去权力、随从和他人给予的尊敬之后，他第一次被迫面对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王位，他究竟是谁？在这个过程中，疯癫开始出现，但这并不是理性的完全丧失，而是旧秩序瓦解后产生的混乱状态。 与此同时，葛罗斯特被戳瞎双眼，他在失明之后才真正看见了谁在欺骗他，谁在保护他。这是《里尔王》中最残酷也最清晰的隐喻之一。在一个被权力、语言和欲望遮蔽的世界里，真正的认知往往要以毁灭为代价。故事的最后阶段是全面的失序。小女儿带兵返回，试图挽回局面，但她并不是来争夺权力的，而是来拯救父亲的。然而这种迟来的修复已经无法抵消之前的错误，战争爆发，秩序彻底崩溃，善意在暴力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结局并不复杂，却极其的沉重。考迪利亚被杀，里尔抱着他的尸体死去。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这一切并非命运的捉弄，而是由一连串看起来合理的选择逐步累积而成。没有人被迫这样做，每一步都有人主动点头，但最终所有人都为这个体系付出了代价。里尔王如果只被理解为一位老人分家产，三个女儿争权，最后全面崩盘的家庭悲剧，它当然也成立。但它最可怕的地方恰恰不在坏人得势，而在于整部戏展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失效。当外部环境开始震荡，资源开始紧张，价值观开始断裂，一个家庭里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会按顺序崩塌掉。第一是判断标准，第二是沟通的语言，第三才是情感的联系。悲剧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一连串看似合理的选择中被一步一步推动的，而每一步选择在当下的现实里我们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我们先来说判断标准的崩塌。里尔封国不是按治理能力、责任承担或继承规则，而是按你说你爱我多少来分配的。这并不是单纯的幼稚，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心理。当人感到自己正在退场，正在失去控制权，他会本能的把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权力、比如资源、比如安全，交给让自己感觉最安全的人。但问题在于，让自己感觉安全的标准往往不是那么的可靠，而是依赖顺从来标榜的，不是能扛事的人，而是会说话的人。于是结构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承重墙。当下很多家庭在压力之下也会发生同样的错误。举个非常常见的实例，当我们的父母年纪上来后，开始处理房产啊、遗嘱啊、照护啊等等这些安排，表面上说着公平的话，但真正的抉择往往更依赖于情绪反馈。那谁更经常的打电话，谁更会哄，谁表现得更孝顺，谁在家庭群里更积极，看起来像是感情，但实际上是恐惧在投票。结果是什么？真正稳定可靠能长期承担照护责任的孩子，未必在最后会得到匹配的权利和资源，反而是那些最会表达、最会占据道德高地、最擅长掌控叙事的人更容易占据主导。但是等到照护、财务、家庭危机真的到来的时候，这种结构便会立刻暴露出其脆弱性。再来看第二步，语言系统的崩塌。里尔王非常残酷地告诉我们，当语言变成了工具，家庭就会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状态，似乎每一句话都在争夺位置，每一次表达都在交换筹码。真话不再是备受欢迎的东西，而是被视为威胁。里尔被奉承迷住，并不是他听不出虚假，而是他需要用这份虚假来维持自我形象。小女儿的诚实之所以被惩罚，不是因为她冷酷，而是因为她拒绝配合。那当下的语言失真其实更普遍，很多家庭冲突并不源于事实，而是源于叙事。比如在经济压力、学业竞争、移民生活、照顾老人、婚姻危机这些问题叠加时，家庭成员不再讨论我们该怎么解决，而开始争夺谁更委屈、谁更有理、谁更值得被补偿。 语言不再指向问题，而指向了身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把对方说成加害者。当语言系统变成了审判系统，那么沟通就已经死亡了。第三步才是情感关系的崩塌。很多人以为家庭破裂是因为不爱了，其实更常见的情况是家庭在压力下进入了风险控制模式，因此爱变得昂贵，真心变得危险，于是每个人都开始寻找更安全的姿势。有人选择了讨好以换取资源，有人选择了操控来锁定位置，有人则选择退出保住边界，更有人选择沉默来避免成本的消耗。你会发现，当我们重读《里尔王》的时候，在里面几乎所有角色都可以对应现实生活里一种常见的应对策略，而悲剧只是这些策略在结构失灵的背景下相互碰撞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里尔王》特别适合放到当下来讲，因为它不是在讲一场历史的戏剧，而是在讲一个系统震荡时代的家庭心理学。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次家庭层面的秩序崩塌实验。外部压力一来，资源重新分配，权威松动，信任下降，语言失真，最后是关系的断裂。莎士比亚只是把这个过程推到了极端，从而让我们看见了他的骨架。在完成整体结构的对照之后，再让我们进入人物的逐一拆解。注意这里的逐一拆解，并不是我们要给每个人去贴标签，而是看一看从这些人的身上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里尔作为整本书的灵魂人物，当他把爱当成交易，那么最终便会失去爱的能力。里尔最根本的动机并不是偏心或者说是虚荣，而是内心深处对退场的恐惧。他想要把权力交出去，但又不想承受权力交出去之后那种彻底的空虚，不再被需要，不再被仰望，不再被服从。他害怕这三个不在，因此选择了一条很多现实中的长辈也会走的路，用资源和权力去购买情感上的回报。我给你，你就该爱我，我把家交给你，你就该听我。这套逻辑在稳定时代尚且可维持，但在动荡时代则会迅速的塌陷。因为当压力上升，成本上升，人们对资源的占有欲会增强，对情感承诺的支付能力会下降。于是用资源换情感的契约就会变成一场长期的清算。你给我的够不够？我付出的值不值？我是不是吃亏了？当里尔把爱拖进了交易体系，那么便等于把家庭拖进了结算体系。结算体系里没有无条件，只有账本。利尔对考迪利亚的惩罚本质上是在惩罚一种他无法控制的真实，因为考迪利亚不说多爱，因为他不愿把爱当成商品。但在利尔看来，这等于拒绝签合同。一个人一旦把爱当做了合同，他就会把不给我情绪回报理解为背叛。于是利尔的悲剧并不是选错了女儿，而是他在选择之前就把判断标准投错了。他只奖赏语言上的顺从，不奖赏现实中的承担。他只奖励让自己舒服的人，不奖励让自己清醒的人。而放到当下，你便会发现很多家庭冲突就是在这一点上爆炸的。当上一代把照顾、陪伴、孝顺当成应付的条款，下一代在现实压力下更倾向于谈边界、谈能力、谈成本，于是双方便会互相指责。上一代说你冷血，下一代说你绑架。里尔王是把这场冲突推到极致的样本。那么作为文中的第二灵魂人物考迪利亚，诚实不是胜利的武器，诚实只是代价更高的选择。考迪利亚常被人们分析成纯善，但是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拒绝参与失真系统的一个人。他其实不是不会说甜话，甚至他很聪明，知道怎么说话，但是他不愿用甜话来交换利益。他的诚实是一种边界，因为在他面前的是父亲而不是王，因此爱不应当是表演，不应当是竞赛， 更不应当是筹码。但问题在于，当一个系统已经失真，那么边界就会被视为了冒犯。当一个家庭已经进入权力重组阶段，那么退出就会被视为敌对。我想这给当下的所有家庭几乎都有启发，因为很多人以为坚持真实就能让关系更健康，但现实是，如果对方需要的是控制和确认，那么我们的真实便会被解释为不合作。越真实，他越觉得你在挑战他。考蒂利亚的悲剧恰恰不是他说了真话，而是他说真话的对象已经没有接纳真话的能力。更残酷的是，诚实的人在失序环境里往往更容易被清除，不是因为别人讨厌诚实，而是因为诚实往往会揭穿游戏的规则，直达游戏的本质。一旦揭穿，所有靠规则获利的人都会本能的反击。考蒂利亚后来带兵回来救父并非真权，但他仍然被卷进了政治暴力的逻辑里，最终死去。这一点非常当下，你可以选择不争，但当系统已经开始互相撕咬，旁观者也会被卷进去。我们说不选择立场，但是立场会选择你。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够纳利，现实主义者在动荡时代最容易上位，也最容易走向残酷的一个代表。我想贡纳利的可怕不在于他邪恶，而在于他非常有效。他太知道父亲要什么了。 因此他就给什么。他也太知道权力交接完成后什么最重要，因此他就立刻去做。他削减李二随从，羞辱父亲，限制行动，并不需要理由，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已经是理由。这在当下的家庭里，这种角色往往表现为最会操作的人。我们会说PUA 啊，最会讲规则，最会抓漏洞，最会塑造叙事，最会把家庭的道德压力转移给别人。他可能会说我们不是不孝，是现实负担太重，我们不是冷酷，是必须设边界。这些话听起来似乎都对，但执行结果往往是把成本推给最容易承担的人，把痛苦推给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我们或许在生活中已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一个家庭突然之间失衡，突然之间矛盾加重，或许往往是原本承担了所有委屈的那个人不愿意再接受继续承担委屈的责任，因此整个天平就被彻底的掀翻了。贡纳利代表的是一种把关系工具化的能力，他并不相信爱可以维持秩序，他相信控制。动荡时代里，控制往往比善意更稳定。但问题是，当控制成为唯一的语言，任何人都只能用更强的控制去回应，那么家庭就进入了权力竞赛，最终将会只剩废墟，再无情感可言。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里根，他不是更坏，他只是更敢把底线当筹码。里根和贡纳利的差别并不只是程度，而是风格。贡纳利更像管理型权力，里根则更像惩罚性权力，他更享受支配感，也更容易把羞辱当成治理手段。他把父亲逼入了暴风雨之夜，不只是为了减少负担，更像是在宣布，嘿，旧权威必须被彻底击碎。在当下的现实中，这种角色更像在家庭危机中选择彻底切割的人，既不是商量，也不是平衡，而是清算。很多家庭在压力之下会出现这种极化，要么彻底断绝，要么彻底服从。里根推动的就是断绝逻辑，断绝逻辑短期看很有效，长期看则会把所有人拖进极端，因为他已经消灭了协商的空间，整个家庭将不再有任何的情感维系。作为剧中的另一号重磅人物格罗斯特，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把判断力外包给偏见的人，那么迟早就会被叙事所操控。格罗斯特这条线的意义是，悲剧不是里尔一个人的老了糊涂，而是一类人的共性失败。格罗斯特轻信 Adam 的谗言，误判埃德加的忠诚，表面是父亲偏爱，深层是他把判断力外包给了看起来合理的叙事。他对私生子的亏欠，对名誉的焦虑，对继承的担忧，让他更容易相信符合自己恐惧的故事。他甚至都不需要去查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信了自己想信的东西。这在当下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环境里，最容易操控人的不是谎言本身，而是贴合你情绪的叙事。当家庭成员彼此带着旧怨、压力和偏见，那么一段叙事就能轻易的点燃误判。他就是不孝，他就是在算计，他就是想夺走什么。我想格罗斯特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样本，他不是没有爱，他是失去了辨别的能力。 Adam 真正危险的人不是恶，而是一个懂规则的人。 Adam 不是凭空作恶的人，他是在结构里精算的一个人，他理解社会对私生子的偏见，也理解父亲对名誉的执念，于是他便用语言制造了证据，用叙事制造了现实。他甚至都并不需要强大的武力，他只需要掌控解释权。这是当代非常常见的权力形式，掌控解释权的人往往比掌控资源的人更危险，因为解释权可以制造道德债务，可以制造罪名，可以让受害者自证清白到精疲力竭。埃德蒙的现代性就在这里，他就像是算法时代的叙事操盘手，也是家庭内部话语权争夺的极端化形态。爱德加善良者的问题不是软弱，而是缺少系统的支持。爱德加经常被当成正派，但他最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正派在这个系统里如此艰难。爱德加并不缺勇气，他缺的是结构的保护。当格罗斯特误判后，埃德加只能逃亡， 甚至要伪装成疯子才能活下来，这是李尔王非常冷酷的现实。当系统的判断机制崩塌，善良的人不会得到奖励，反而会被迫用非正常状态去生存。当下很多家庭在压力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形，真正愿意承担的人反而在叙事里被污名化，而真正不争的人反而被当作理所应当。埃德加的处境提醒我们，道德本身并不能自动获得保护，它需要制度、规则、共识来支撑。一旦共识瓦解，道德就变成了个人的负担。善者似乎永远都会被人弃。李尔王中的人物有很多，出场的场次也不少。那么除了以上那些比较主要的人物之外，我们也不妨把目光放到一些次要人物上面。比如肯特，他是忠诚的代名词，但忠诚的代价却是被驱逐，但忠诚者仍然选择了留下。肯特从一开始就看见了李尔的错误，他说真话结果被驱逐。他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忠诚形象，而在于当系统失灵时，最先被清除的往往是提醒风险的人。现实力也一样，在家庭争执中说这样不对的人经常被指责为扫兴、挑事、站队。肯特后来伪装身份继续保护李尔，说明真正的忠诚不仅仅是嘴上表态，而是会承担代价。但承担代价并不能改变结构，最多只能减少伤害，这一点非常现实也非常沉重。另一个是弄臣，他不是搞笑担当，他是李尔最后的现实镜子。弄臣说的很多话看似尖刻，其实是系统里仅存的反讽机制。当人沉溺于自我叙事，反讽能刺破幻觉，但反讽也有边界。当权力彻底崩塌，暴力开始统治，反讽会失效，弄臣后期消失也并非偶然。因为当世界进入赤裸暴力的阶段，语言的智慧就不再有位置。这也对应当下，在极端对立的语境里，理性、讽刺、幽默常常最先被吞噬。如果把李尔王只当作一部关于权力、家庭和背叛的作品，那么他已经足够残酷。但如果把它放进当下这个正在经历结构性震荡的世界里，它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便在于，莎士比亚并没有给出任何正确的答案。他展示的不是如何避免崩塌，而是当所有的崩塌已经开始，人还能不能在废墟中保持一点不完全失真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某一个单点危机，而是一系列同时发生相互叠加的冲击，经济的不确定性，代际的压力，照护体系的脆弱，价值共识的分裂，信息环境的极化，这些东西单独出现时尚可应对，一旦叠加，最先承受压力的并不是宏大的制度，而是我们这些家庭，这个最小的单元。家庭既承载情感，也承担资源的配置。一旦外部的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家庭就会被迫提前进入风险管理模式。在风险管理模式下，人会本能地重新排序三件事情：安全、控制、成本。情感反而退居其后，真实变得昂贵，善意需要被反复地验证。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冲突并非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防御。每个人都在自保，却在自保中互相伤害。李尔的错误就在这里，他以为家庭仍然处在稳定时代的运行逻辑里，却没有意识到结构已经在他做决定之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下很多现实的案例都在重复这一点，比如老人提前处理财产的安排本意是避免纷争，但在高压环境下，这类决定往往会激化而非缓解冲突。再比如父母希望子女多陪伴，而子女在工作、经济、身份压力下却只能用时间换取生存空间，于是陪伴变成了负担，负担最后演变成了怨恨。这份冲突并不是因为彼此不爱，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风险评估模型做决定。李尔王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的真相，当结构开始失效，家庭不再是避风港，而是冲突被最先放大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最容易失去的不是爱，而是对彼此的正确判断。 这份判断一旦失效，所有的关系都将会走向极端，要么彻底掌控，要么彻底切断。莎士比亚没有把疯癫写成单纯的精神疾病，而是把它写成一种结构的反应。里尔的疯癫并不是在失去理智，而是在旧身份解体之后，新的认知无处安放。他一生都在被权威包裹，被语言奉承，被秩序保护。当这些东西一夜之间消失，他第一次被迫以赤裸的状态面对世界。这是一种很多人在当下都可能经历的心理状态：失去稳定的身份，失去长期有效的规则，失去对未来的清晰预期，人会出现强烈的混乱感。这种混乱并不等同于愚蠢，恰恰相反，它往往伴随着迟来的清醒。里尔在暴风雨中开始意识到那些从未被他看见的人，那些被系统忽略、被结构排除的存在。他第一次意识到，权力或许并不等于价值，尊严也并不来自头衔。然而，清醒并不自动带来拯救。莎士比亚在这里异常的冷酷，看见并不等于来得及。里尔在失去一切之后才学会了共情，但世界已经不再为他的学习留出时间。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打破了只要反思就能被宽恕的安慰叙事，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很多错误并不是因为没有反省，而是反省出现的太晚。再看考迪利亚，他的死亡往往被解读为善良的牺牲，但如果放进心理层面，他更像是一种系统性的悲剧。当整个世界已经进入暴力与清算阶段，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并不会自动被豁免。他的伦理立场是成立的，但伦理并不具备自我保护功能。善良在失去环境里既不是盾牌，也不是筹码。明哲保身似乎也并不能够真正的完成保身。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不舒服的问题：在一个已经失去的世界里，人到底该如何活得不那么扭曲？里尔王给出的答案并不浪漫，他没有告诉我们保持善良就好，也没有告诉我们适应现实就能共存。他只是反复展示不同选择的代价，让人意识到每一种姿态都会付出不同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并不会被平均分摊。当我们把这两条线放到一起来看，里尔王最终留下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机器克制的警告。他警告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判断力的丧失；不是冲突本身，而是语言被工具化之后的失真；更不是人性之恶，而是当结构不再为真实提供保护时，真实将如何变得危险。我觉得在当下这种警告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重看里尔王。因为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进入动荡时代，但可以选择在动荡中如何对待判断。家庭也好，社会也好，真正决定走向的从来不是谁更激烈，谁更聪明，而是在压力之下，我们是否还能区分顺从与忠诚，真实与操控，责任与表演。里尔王的结局并没有提供救赎，他只留下了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当一切外在的秩序都开始崩塌，人还能不能不把彼此当成工具？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莎士比亚没有替我们回答，他只是提前把后果写出来，逼我们正视选择本身。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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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想如果这一期节目最终要留下些什么，那么或许不是对任何角色的道德裁决，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层面上的认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恶意，而是在恐惧之下看似合理的每一步，让人逐渐失去判断。而一旦判断失效，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只会在废墟中寻找迟到的答案。如果把李尔王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来看，它其实揭示了一种非常残酷的规律。人在失去判断之前，往往已经失去了倾听，而在失去倾听之前，早就失去了对他人的真正好奇。李尔并不是突然听不进忠告的，他只是早已习惯于一种只回应他期待的声音结构。因为在那种权力结构里，语言不是用来交换理解的，而是用来确认位置的。这恰恰是当下很多关系走向破裂之前最常见也最不易被察觉的阶段。并不是争吵先出现，而是回声先出现。你只听得到或听得进与你一致的声音，只愿意停留在让自己感觉安全的叙事中，而所有不合时宜的提醒都会被归类为不懂事、不体贴、不合群，甚至是含有敌意。那在家庭里，这种回声往往被误认为是和谐，在权力关系中，他会被误认为是忠诚。李尔的问题并不只是他奖赏奉承，而是他已经丧失了分辨不同声音的能力。他需要的不是建议，而是确认；不是判断，而是安抚。当一个人走到这个阶段，他其实已经站在目光之外，不是看不见，而是拒绝看见。拒绝看见那些会动摇自身位置的现实。那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我想也并不罕见。它常常出现在长期处于主导位置的人身上，也常常出现在那些曾经为家庭、为组织、为他人付出过巨大成本的人身上。我们说他们并非没有资格疲倦，也并非不值得尊重。但危险恰恰在于，当付出被视为道德资本，那么判断就会被自动豁免。一旦判断被豁免，关系就会开始围绕我应得什么而运转，不再围绕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常常诟病的一言堂，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的情况。这正是李尔王最具现实穿透力的地方。他并没有把悲剧归结为人性之恶，而是展示了一种更普遍、更难防范的风险。当一个人确信自己曾经正确，他就会越来越难承认自己正在犯错。而当这种确信被权力、身份或亲情加固之后，他就会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盲区。葛罗斯特的悲剧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点。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偏见，而是从未真正面对过偏见带来的后果。在稳定时期，偏见往往被经验所掩盖，但在动荡时期，偏见就会迅速变成致命的判断错误。格罗斯特之所以会被 Edmund 操控，并不是因为 Edmund 特别高明，而是因为 Edmund 提供的叙事正好落在格罗斯特不愿审视的心理缝隙里。这对当下尤为重要，我们所处的环境正在不断地放大这种情绪型判断的影响力。那么算法、社交媒体、舆论结构都在强化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让判断变得越来越像是立场而不是理解。当判断变成站队，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会被压缩。当复杂性被压缩，那么关系就只能在极端之间摆动。就好像无数次经历社交媒体上一些视频的短视频的反转，剧情反转之后又反转，这种反转恰恰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所说的情绪性的判断。那些人特别擅长于操控声音，使得我们大部分的观察者在观看了视频之后，就基于他们的拍摄角度来被影响，引导到了他们想要的那种结果，从而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 因此两相映照之下，更显示出李尔王在当下局面当中的存在的一些重要性。那么我们再来回看李尔王里的家庭的崩塌，我想并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爱失去了容纳复杂性的能力。大女儿和二女儿并不是天生的残酷，她们只是迅速适应了一个不再讲理温情，只讲理效率和控制的环境。她们所做的一切在一个彻底功利化的结构中，甚至是合理的，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她们走得太远，而在于整个系统已经不再为善意提供这份缓冲区。这也是为什么小女儿考迪利亚的存在会显得如此刺眼，她代表的不是完美人格，而是一种在现实中越来越稀缺的位置，拒绝把关系彻底工具化的人。这种纯粹使得她真正成为了悲剧。她的悲剧并不是她不够聪明，而是她所坚持的那套价值，她所坚持的那套纯粹，在当时的结构中已经无法自保。那当一个系统无法区分诚实与威胁时，她最终会把两者一并清除。有意思的一点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避免这一切，他只是在反复的展示，当判断被恐惧接管，当倾听被未知所取代，当关系被功能定义，那么人就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目光之外，不是因为世界变得不可见，而是因为看见的代价已经高到让人不愿意去支付。我想如果把李尔王整部作品压缩成一句话，那么他讲的并不是权力如何腐化人，也不是家庭如何走向悲剧，而是一个更难面对也更贴近现实的问题，当世界开始失序，人还能不能不在恐惧中放弃判断。李尔王不是一个孤立的暴君形象，他更像是所有在结构变化中来不及适应的人，被潮流抛弃的人。他的错误不在于爱错了人，而在于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赖以判断世界的那套逻辑已经失效，他用旧秩序里的情感规则去应对一个正在重组的新现实，用顺从来判断忠诚，用语言来衡量责任，用确认感来替代安全感。结果并不是他一个人付出代价，而是整个家庭、整个系统跟着一起崩塌。我想这正是李尔王最具当下意义的地方。我们今天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个明确的敌人，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当规则不再稳定，当未来无法预测，人们会本能的去寻找最省力的判断方式，谁让我舒服我就信谁，谁让我不安我就排除谁，谁配合我我就奖赏谁，谁让我清醒我就惩罚谁。但悲剧往往就从这些看起来很合理的选择开始。这部作品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莎士比亚非常清楚，在失序时代没有一种选择是无成本的，诚实会付出代价，妥协会积累风险，控制会制造反噬，退出也无法真正免疫。考迪利亚的死亡恰恰提醒着我们，善良并不会自动换来保护。里尔的疯癫提醒我们，清醒往往来得太晚。格罗斯特的失明提醒我们，判断力一旦长期被外包，那么最终只能靠毁灭来修正。但《李尔王》也并非一部纯粹的绝望之作，他真正留下的并不是对任何角色的道德裁决，而是一种极其冷酷的冷静的提醒。当故事结束，人物退场，很多东西并不会立刻消失，他们往往会以一种不太明确的方式留在心里，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与现实中的经验产生回声。李尔王所留下的也并不是某一个人物的对错，而是一种关于判断如何失效、关系如何在压力中变形的长期回响。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对李尔王的叙述以及分析。我想故事讲到这里，那些关于家庭、权利、语言和选择的问题也并不会随着节目的结束而消散，他们会在各自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再次触及。不管怎么样，每一次和大家叙事的过程都让我细细回味，也希望每一次对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浅薄的解读可以为大家消磨一些休闲的时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临近尾声，我想我们只是暂时的分离，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